问问他有没有罪过呢？他有罪过，罪过是性罪呀，因为他这个他的心不善了。啊，但是虽然有罪业，他也有一份福报，为什么呢？他帮助道德人提升境界，提升道德啊，因此他也有福。他罪受完了之后，他的福报现前啊，他要先受苦报，然后这个福报就是他将来学佛的善根福德因缘。啊，你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谤佛、骂佛。啊，像这个上一次阿富汗那个佛像啊被炸掉啊，那个恶意毁佛，这诸位说他都种了善根呐、啊？为什么呢？阿赖耶识里头佛的印象印得很深很深，他做的是卧室，卧心做卧室必定是王受果报啊，卧报受完了之后，阿赖耶识里这个佛的善根种子成熟，将来他还是佛弟子，他还会学佛。啊，这个里头真妙啊！啊，但是他有相当长的时间受苦。这是事实啊！这个世间诸法了，世间一些事业，实在不可思议啊！啊，你要说哪个是，哪个非？哪个是祸，哪个是福？实在讲很难讲啊。老子说得好啊，祸里面有福，福里面有祸，这个话讲得有道理，非常有道理。老子能说得出这个话，佛菩萨再来的这是大彻大悟人见到的事实真相啊。啊，绝对不是普通人能够觉察得到的。啊，中国有这样的圣人，世界其他国家民族也有啊。啊，这就跟华严经相应了，毗卢遮那佛无时无处而不在啊，啊，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啊，世间种种不同的身份，教化一切愚迷众生，教化的方式再多。总不除 法心无差别，一于一舍离。这是总的原理原则。啊，那个方法啊，就是这个两句：佛以圆满因，善明真实理。不但有因，因生，而且现现象。啊，因为在娑婆世界，娑婆世界的众生耳根最利，文殊菩萨在楞严会上为我们选择圆通。圆通呢，圆是圆满，通是通达。啊，哪一种方法能够帮助现前众生圆满通达？这个圆满通达了，就是我们常讲的大彻大悟啊。啊，文殊菩萨选择的是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啊，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说明娑婆世界众生六根的作用啊，是耳根作用最圆满。为什么观世音菩萨给娑婆世界众生缘分这么深？我们的根性相同，就显得特别有缘分啊！真正是家家观世音呢，户户阿弥陀佛，不是没有原因的。啊，那么佛对于这个地方的众生是用圆满因，对另外一个世界呢，可能用圆满色。众生根性不一样啊！啊，所以世尊在我们这个世界为我们介绍《大方光佛华严》是这个说法。如果在另外一个世界，对不同的众生，这句话是合的。像我们在经上读到相继国，啊，相继如来。如果在相继国讲《大方光佛华严经》呢？这一句一定是佛以圆满位，就不是圆满因了啊。有相继国的众生呢，六根的舌根最利，他舌一长就完全明了通达了啊。所以相继国那个法会很热闹啊，他那个法会不是像我们讲经听众的大会，他那个法会是宴会，啊，是请吃饭的。啊，相继如来办了很多好菜，哎，一吃了就开悟了，妙不可言呐。这说明这个不同的世界、不同的众生呢，六根聪利呀，并不完全一样啊。所以在我们娑婆世界是佛以圆满因，哎，善明真实理。如果在相继国呢，佛以圆满位，善明真实理，是很妙啊。 佛法实在是不可思议。下面两句那就是说明法门无量无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法门呢？随其解差别。众生善根根性不相等。经里面说法往往是用归纳法，把一切众生的根性呢归纳为三等，上中下三等。其实大家都明了何止三等啊！我们以最明显的这个形象来观察，现在这个学校教育，幼稚园教育这是一等，小学又是一等，初中又是一等，高中又是一等，大学又是一等，研究所又是一等，你就晓得这个里头差别多大。每一等里头还分很多等，幼稚园里头有大班、中班、小班，就又分三等了。小学从一年到级到六年级又分了六等了。你就晓得每一等里头都很复杂，不是单纯的。所以佛分三等行啊，上中下三等，上等里头有上中下三等，那就变成九等。九等里头每一等呢又有上中下三等，你这样才了解佛说法的真实意义。那么这上中下三等呢，实际上讲的是无量的差别啊。同样，这一部《华严经》我们三个人读，三个人的解就不一样，三个人的体会就不相同。那我们在此地讲解，把自己修学的心得报告出来，供养大家。你们每一个人在这个荧光幕前面听，你们听的所领受所理解的也是各个不相同啊。一部经你就晓得这个《华严经》里面讲一界是多，多界是一，你从这些地方能领会到这个意思。这一部经展开了无量经啊，无量无边的经，要是通了的话呢，是一部经一个发心，一个真实。就是前面讲的，法性无差别，一于一真理、一实理。所以，佛对一切不同众生，我们讲最明显的例子，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亲近他的人有多少？ 我们能够想象得到，我们在现代发心弘护正法，无论你是担任弘法还是担任护法，你每一天接触广大群众，人数很多啊，每一年累积下来就更多。如果你能够护持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你接触的人不少啊。这些人的根性个个不相同啊。我们凡夫能力、智慧薄弱，对于这一切众生的根性，只能猜测一个大概，不能完全了解。佛菩萨心地清净，没有妄想分别执着，这个话就是佛菩萨没有时空维持的障碍，他能看到这个众生过去时，能看到他过去世的过去世，也能看到这个人的未来世。那这样说来，人是不是有续命的？是不是有定业呢？对的，人确实有叙事有定业。叙事定业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累积下来的业力，这个业力主宰了你。所以未来还没有来，为什么佛能看得出你的未来？我们不说佛吧，我们讲了凡四训。孔先生为什么能把了凡先生未来的命运算得那么准确？这什么原因？这是他知道你过去是造作的业因呐，你将来的果报是一定这个趋势啊。佛法了解这其中所以然的道理，命是你自己造的，不是别人造的，自己造当然自己可以转，学佛的人他开悟了，他悟个什么？悟了转自己的命运呢。那我们是这个命转了的时候，那再遇到孔老先生算的时候，他算得准算不准呢？还是算得准。孔老先生算的时候是算你某一个时候算的命， 你必然是这个结果。如果过了一个时期了，你自己转过来的时候，哎，再给你算一算的时候，哎，你的命运的时候又是怎样怎样怎样，跟前面所说的不一样了。如果他要在云谷禅师遇到之后，他要是发心做那么多善事，再遇到孔老先生，孔老先生说，你某年中进士，某年生儿子，你某年在哪里做官，那跟从前讲的不一样啊。还是受命运主宰呀！这个命运天天什么？你天天造作这些善业恶业，就每一天有加减乘除啊！你这个基本素质的呢，每一天都有加减乘除。你造善事，加乘；你造恶业呢，减除了。活的不是死的呀，所以命运有没有呢？有，但是不是定业。一般人呢，他为什么被人家算得那么准呢？他每一天加减乘除的幅度很小，不大，离他这个水平线呢，虽然有升有降呢，幅度不大。所以它相当准确要像袁了凡那个人，我常常讲经说他叫标准凡夫啊。为什么呢？他善恶都不做了，善恶都不做，那就永远保持这个水平了，一点起伏都没有我叫他做标准凡夫。我们从这些地方如果真正体会得，你细心观察这个世间现代人的福报，实实在在说呢，都超过古人但是他这个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善呢，现在众生的福报是减是除天天减天天除，还有这么大的福报，你就想想他的福报是多大减了一半，减掉三分之二了，还是那么大的福报在这一个大时代社会动荡不安我们看到有很多大福报的人那个福报是无量界累积的，不可思议可惜他没有遇到善知识，他不晓得事实真相他要晓得事实真相，那他的福报享受不尽所以佛说法是随众生的解差别，说无量无边法门。好，现在时间到了，诸位同学，请看无尽光菩萨寄诵最后一首：一切刹土中，见佛作道场，佛身如影现，生灭不可得。 这一首偈，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借用归本，不可得故。这个十首偈总结借到究竟圆满处了。一切刹土中见佛做道场，这是菩萨的法眼能见，不是肉眼能见的，也不是天眼见到的。天眼通非爱呀，像我们现在借重仪器可以透视许许多多的物质，墙壁是障碍，天眼呢，它不受这个障碍，墙壁外面的它能看得很清楚。这个道理我们现在懂得，它见的能力超越我们普通人所见的这个波度。我们普通人是肉眼啊，能见的这个光波是非常非常有限，比我们能见波度长的我们见不到，比我们能见波度短的我们也见不到啊。而宇宙当中这个光波频率很多很多，我们在许多频率里头只能见到一个频率就好像我们看电视一样，我们现在这个肉眼只能看一个频道，换一个频道呢就见不到了。天眼呢可以看到许多频道没有障碍，天眼通非碍呀。他能够看到许多物质的景观，但是他看不到佛啊。他不知道啊哪个是佛啊，不知道哪个是菩萨了啊。必须有慧眼，有天眼，有这个法眼，那就能见到了，就能见佛做道场啊。什么叫做慧眼？智慧开了啊，你能见的就叫慧眼了。什么人的慧眼呢？阿罗汉。阿罗汉的慧眼为什么说阿罗汉的慧眼？阿罗汉修戒定慧呀，同学们一定要明了， 应界得定，应定开慧啊，阿罗汉得到的是正觉。所以他有慧眼，啊，这个时候见佛做道场，啊，他认识，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实现菩提树下了，示现成道啊！啊，也就是说，示现成无上正等正觉。我们凡夫不知道哎，凡夫只看到释迦牟尼佛在毗多罗树下打坐，除此之外一无所知啊！啊，佛示现成道之后，如果没有人请佛住世，请转法轮，佛就走了。佛就入般涅盘，我们想想，什么人懂得向佛请法？佛要入灭度，再遇到一次佛出现在世间，哎呀，又要进无量劫来。凡夫愚昧不知道啊，幸亏四禅天里头五不还天啊，我们一般称净居天，净居天人看到了啊，净居天人三个阿那含呐，他们看到了悉达多太子成佛了，赶紧下来啊，变化成一个人身，向佛请求住世转法轮啊，佛答应了。尽居天人代表我们大众啊，祈请啊，所以法要没有人祈请，不能在这个地方住持啊。啊，佛法因缘生呐，啊，要什么样人提醒呢？当然要懂得的人，那不懂得的人他怎么会知道呢？啊，要有认识，而且还要有好学啊，你认识，你不肯认真学习佛法，也不能住世间啊，所以认识佛法，勤转法轮呐、啊。好学之人呢，勤佛住世啊。佛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间呢？经上常讲，化缘尽啊，教化众生的语言没有了。难道释迦牟尼佛 80岁那个时候，教化众生的缘就没有了吗？在我们看，多的是啊。很多地方想听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那你说没有缘呢？那么佛说的这个缘是什么？没有人真肯学习，喜欢听是一桩事情，喜欢听而不能做啊，不能依教奉行呢，那些缘就没有了。佛虽然天天讲经，听众很多，其中没有一个真干的，所以佛就走了。佛这一走，又有不少人得度。为什么呢？他警觉心提起来了。佛在世的时候没认真干，这一走了，哎呀，都要认真了。所以佛一念入涅盘呢，那个时候就有不少人真的成就了。那还有一些人呢，跟着佛的弟子们学习也成就了。所以一入灭度是给人一个刺激，让你真正体会到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呐！佛住世的时候没有好好的修啊，但是有这个根底了。佛这一入灭，加功永恒。他能超越给众生反省的机缘。所以，入灭也是利益众生一种手段。从这些地方，我们细心去观察，诸佛菩萨手段之巧妙，不可思议。我跟张家大师3年。张家大师入灭了，他老人家入灭，给我叫当头一棒。他在世的时候，我初学佛，虽然好学。精进努力谈不上对于佛，虽然方东梅先生给我介绍，我有初步的认识，认识不够深刻。亲近张家大师3年，张家大师摄受的那个力量很大，但是这个摄受里面呢，还有一种感情，他跟我约的，每一个星期见一次面。我也有一个星期没去的。可是这一次没去，星期天没去，过2天呢，他就打电话来了，问我怎么没来。是不是生病，还是有什么事情？ 对，这就是亲情啊。那个时候我26岁，他60出头了，老人呐、啊，对我们年轻人这样的关怀啊，爱护，不能不去啊，想不去。不好意思，啊，感激老人家这一份的关心，啊，能不去吗？啊，除非真的有重要的事情，啊，或者是有病身体不好，否则的话，没有理由不去。老师对学生的摄受有他的智慧，有他的善巧方便啊。可是学生呢，一定有这一份缘分，你要能懂得，能体会到啊，才生感恩之心呢、啊。才会依教奉行呢。啊，偶尔我也有时候啊，带几位朋友去见他老人家，啊，他都很欢喜。但是在那一个阶段，我重视经教，疏忽戒律。他老人家知道我的根性，啊，常常在教导我的时候，解答我问题之后，轻描淡写写，会说一句：“戒律重要。”轻描淡写。我还是疏忽，因为那个时候我确实妄想分别执着很重啊，这受方先生的影响很深，把佛法当作哲学来研究，我是从这个方式入门的着重在这个佛法经典的理论这一方面，疏忽了羞耻啊，方先生跟张家大师毕竟不是不同啊，张家大师是修行人呐、啊，方先生是学者啊。张家大师是学佛，方先生是佛学，佛学跟学佛不一样啊。所以3年呢。他老人家走了，啊，圆寂了。政府给他组织一个治丧委员会，在新北头建一个火化炉，啊，他的遗体在那个地方火化。甘珠和府是他的学生，就在火化炉旁边搭了一个帐篷， 啊，那么他有十几个弟子住在帐篷里头，守住这个火化炉啊。我也参与在这个帐篷里面住了3天，啊，我请了3天假。